我家是一个民间信仰的一个家庭，那民间信仰就是跟着大家随处拜拜，哪里灵就哪里拜的那种。那从我奶奶那时候开始是接受了一贯道的一个信仰，那其实我们家并没有说很全心全意的在这个信仰里面，那只是大家家族里面对奶奶的孝顺跟敬爱，那我们把这份信仰带到家庭里面。那到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三代，与其说我们很就很热衷在这个一贯道的信仰，那倒不如说我们只是把这份信仰扩得更广。那一贯道是我们就是一个求知跟学习的地方。那这份信仰对于我来讲，我只是有样学样，就是跟着家人的拜拜的方式啊，或者去那个佛堂的方式在过生活。那对于一些看不到的一些灵异还有一些鬼神的东西，我是抱持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一个态度，因为我只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基督教对于我家而言，其实对于我的印象啦，它是代表着不幸福还有麻烦。因为我有个姑婆，那她也是基督徒，那我小时候就常听妈妈讲说，过年的时候姑婆如果要回来，她总是要另外特别帮她准备一份没有拜过的，她觉得好麻烦哦。然后他们家里面有几个孩子，然后婚姻也都不幸福，那过世了好像也都没有办法好好处理后事。那我也就在这样的一个印象里面，对基督教有一个灰色的一个印象。那可是到现在我却很感谢这份信仰，因为如果我没有体会到人是不完全的，那如果我的经历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挫折，那我想我还是会一直靠自己，然后不会懂得依靠神。下一页。但我是来自台中靠海的一个乡镇无期，那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我们家里有四个小孩，我是排行老三。在我爸妈那个时候是工业时期，那经济起飞的一个年代，我的爸爸妈妈在结婚之后就在鹿寮一个，就是那边是很流行做成衣，然后那边的成衣厂开了一个小小的成衣公司。那因为忙于工作，那家里面又有四个小孩要带，对于要兼顾事业还有家庭的爸妈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所以小朋友对他们来讲就是听话好管教，就是乖小孩。可是我偏偏又是一个很有主见，然后喜欢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喜欢自由不喜欢束缚，然后加上自己的个性又很倔强，所以我总觉得家里少了一份温暖，就没有人会愿意去理解我到底在想什么，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我的需求，然后渐渐的我也不想要跟他们沟通。那外面的人似乎好像比较懂得去体会我的想法，所以我比较喜欢往外跑，然后和朋友相处在一起，然后在外面享受了这种被吹捧的感觉，然后回到家里就觉得爸爸妈妈好落伍哦，怎么好像想法跟不上我们，然后就用那种不耐烦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他们。那自己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心还有不顺服的个性就这样慢慢的养成。在我国小的时候因为大环境的改变，那成衣工厂慢慢的就往大陆迁移。那往大陆发展的只有两个状况，一个就是包二奶，然后一个就是资本被侵占。所以那时候也很流行一句话，就是台包等于呆包，这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对，那我们家其实也面临这样一个大的选择。那我的爸爸个性比较保守，他选择把成衣家里那个小小的成衣工厂收起来，那想要安安分分的去找一份工作，因为他觉得要照顾四个小孩并不容易，那与其跟创业在那边跟金钱搏斗，倒不如安分的去赚一份薪水。那我妈妈的个性比较不服输，她就选择说不行，我要继续留在这样的一个产业，我相信会有机会的。所以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常常看到他们为这件事情在吵架，然后两个人慢慢的不沟通。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在小小年纪的我看起来，我就会觉得 是不是有钱他们就不会吵架了，然后少了一些争执，然后我们家就会比较幸福快乐一点。那在2010年，我26岁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想要圆一个梦，很想要去创业看看，我就贸然大胆的那种贷款了100多万，还和一个信任的师长在台北合开了一家冰淇淋店。那时候我的想法都觉得，反正只要努力就会成功，而且我还很年轻，那就算输了又怎样，就从头再来一次就好了嘛。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太过于有自信，然后也没有去评估自己的能力就做这样的一个投资，然后那时候还很天真的挂名当负责人，然后但是不知道负责人其实要背负很大的一个责任。那果然后面就和股东们起了严重的一个冲突，每天我除了要跟股东去对抗之外，然后还要去应付那一些上门追货款的一些厂商，然后最后一点点力量还要在想说我要怎么翻转，然后店才可以慢慢的上轨道这样。可是其实对于那时候资历很轻的我来讲，社会经验并不足，我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也因为说跟信任的人之间产生摩擦，所以我对人已经产生很强烈的防备心，我不知道我还能相信谁。所以那一阵子其实吃也没有办法吃好，那睡也没有办法睡好。那在当下我才就是因为以前都是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在那时候我却觉得自己很没有用。那但是面对家人的担心还有那些不安的情绪，我选择的方式是不去示弱。那小时候我看妈妈常常在庙里求神问卜，我心里都觉得她好迷信哦，为什么要相信这些看不到的东西。可是没有想到在那无助的当下，我竟然也选择这一条路。我每天都把自己沉溺在塔罗牌的幻觉里面，还有网络上有一些那个奥修禅卡，就是可以去一样是一个牌阵这样，那我就沉溺在这样的一个自我催眠里面。然后圣经说，人有病痛，心人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最后我的妈妈终于要断绝母女关系的威胁，然后强行把我带回台中去调养身体。但是即使身体可以调得回来，心里的伤还有愤怒没有人会发现。那我开始呈现一个很负面的一个状况，常常觉得自己很没有用，然后讨厌自己，封闭自己，然后把自己钻在工作里面。我觉得逃避好像似乎可以躲掉一切事情，然后忘掉一切烦恼。那有时间我就跟家人吵架。那从小到大，信任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创业的伤害其实不是赔了多少钱，而是对人的恐惧。那这样的情况其实让我非常的害怕，我开始疑惑说，难道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公平的准则，没有一个标准吗？所以我开始找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每天晚上我就帮自己算塔罗牌，然后当塔罗牌的意思我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我就上网查奥修禅卡，然后我就跟着妈妈一样去庙里面收集很多的签，然后在签里面排列组合，我想说应该会有一些线索跟我想的是一样吧，然后来去解释我心里面所想要解释的，或想给我一个方向。那我也去一贯道的佛堂，可是一贯道的佛堂讲的都是一些孔孟的思想，那我就觉得哎，很有道理啊，那我也想要跟那些古人一样成为一个好的模范。可是我心里面还是常常觉得不平静，所以我就开始听朋友建议说听一些心经大悲咒，那所有的东西都一起来，就是胡乱来这样子。那我心里会觉得哎，怎么好像一点都没有办法消化。那我也常常很沮丧，然后常常一个人躲起来哭。我问我自己说，哎，难道真的没有神吗？妈妈那一套真的都是迷信吗？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那时候我在家里附近找了一份工作，那老板是一个外国回来的基督徒，那他也有一个哈佛的高学历，那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思考逻辑。我那时候以为是他很聪明，然后还有他的高学历，就是讲的一些话还有谈吐很吸引我。可是到后来我才发现吸引我的是一份祷告。我记得他刚回国的时候，在庙里面在店里面有一个土地公坛，每天都要帮土地公上香，就是为了要帮店里面祈求生意兴隆。那身为第二代的老板回国之后，竟然在短时间里面就将店里面的那个神坛移除掉，这个举动其实让我非常的震惊。我想说，他是独生子，怎么也可以那么任性？他是神明，怎么就这样把他移掉了？可是却不知道除偶像的重要。然后他把那个地方改成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放了一本圣经。那时候我也很好奇，传统妈妈看的那些心经、大悲咒，还有一些佛书、经书，都是薄薄的一本，然后都看不懂。那圣经怎么那么厚一本啊？然后他偶尔也会跟我分享圣经故事，来让我知道。但是我那时候听这些故事，我都觉得就是一个故事，很像一个小时候听的童话故事一样，只是它是大人版的故事。那不知道神其实在那时候已经在动工。在那段时间，我常常会有想寻死的念头，其实放弃生命跟不放弃生命就在一个转念之间而已。我还蛮感谢我父母很爱我，然后那份爱成为支持我活下去最大的一个力量。当我最后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的老板带我做一个祷告，然后他也告诉我他常常为我祷告，然后这个祷告就成了我信仰最大的种子。当我再度回到台北，其实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分裂成两个状况，有两个声音不断的对立跟冲突，我没有办法将两个意见合在一起，我只能选择 A， 不然就选择 B， 不是黑就是白，我没有办法在中间找一个我能理解的。可是有一件事情很神奇，就是听到基督教我会很开心，然后看到基督徒我也会很开心，所以我就开始请一个在教会里面的朋友带我进去他们的教会。我发现我很喜欢基督教，然后很喜欢听圣经故事，然后那时候其实游走在三四个教会之间，大家知道我是慕道友，都会很热情的邀约我到他们的教会里面，同时大家也都很希望我在他们的教会安定受洗。那但是在这两三个教会里面，我并没有找到一个归属感。然后大家说，其实可以透过祷告，然后让神知道你要定下来的地方，就神会带领这样子。所以我就向神祷告，求神带我到一个我可以落脚的地方，给我一个属于我的家。那神真的听见我的祷告，在两三个月之后，我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同事的婚礼当中，遇见南港教会的贤达大哥还有慧兰姐。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六，我想这是神特别的一个安排。在婚礼上面，他们把福音传给我，然后也热情地带我到教会，告诉我什么是安息日，什么是灵言祷告，然后会后还邀请我一起灵言祷告。坦白讲，他们那时候说了很多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我只记得灵言祷告的声音很恐怖，会让我害怕。那后来因为他们夫妻传福音的热心还有对道理的认识，那一路上陪伴关心和提点，才让我的心慢慢的平静下来。那神真的把我带到一个我可以安歇的地方，才开始牧养我。其实那时候在选择教会的时候，我心里很挣扎，那也常常犹疑不定。礼拜六安息日之后，我又去其他教会的主日，然后礼拜三的小组会完之后，我又去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小组会。那我一直在不同的教会之间去徘徊，因为我心里会觉得说，信仰是一辈子的东西，那我很害怕我自己做错了一个决定。那直到贤达大哥告诉我说，其实十字架是有意义的，要先对准神，再对准人。那与其让自己模糊，不让自己静下心来，先好好明白神的道理，再做决定。所以当我开始 因为这句话，所以让我心里面才可以安定下来。那当我开始接触真耶稣教会的时候，我并不喜欢，那甚至觉得很奇怪，怎么觉得好像教会里面充满了病痛、异象，还有奇怪的灵言？那真耶稣教会也是我没有听过的一个教会。那我去问了本来我在慕道的教会，他们也都不希望我来，都觉得说他是异端教派，所以就是尽量避免我来到这边。那我心里面就会充满了很多的问号，我想说我到底来到什么地方啊？这里真的是异端吗？那心里的防备感也很重。那起初来到教会，连教会的圣经也都不敢拿，就是拿着其他教会给我的一本和合本圣经就来这边。我想说如果有一些删减啊，或者有一些奇怪的不同的，我应该会在这本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可是我发现都一样，因为都是和合本圣经。对，然后在这段时间其实我也常常想落跑，那但是也很奇怪，就是建立在真理的讲道内容却很吸引我，我就这样在怀疑还有平静之间不断的矛盾。那神就用很奇妙的带领方式，然后让我经历了这一些。在慕道的时候，我在讲道上面有听到一个弟兄骑摩托车得了圣灵。那我想说我从事业务工作，那也要长时间骑摩托车，所以我也在骑车的路上开始祷告。结果两个星期之后，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已经不太自然。2014年10月的灵恩布道会祈求灵恩，那我也听了一个小女孩带伞求雨的故事，然后就求得了圣灵。那时候其实我在真耶稣教会还慕道不到两个月，我对圣灵还是一知半解，那不知道有什么功用，只是单纯觉得好像祷告比较不一样。那我听很多人求圣灵都求不到，求了十几年，求到老都求不到。那我不明白说我怎么才短短的一小段时间就可以那么轻易就拥有。然后一直到松山教会的洛秀儿姐妹告诉我，神总是为人先预备，那神会先给我圣灵一定有他的意思。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那时候我有躁郁症，我常常一下精神高涨，那一下子又遇到谷底，那情绪不断高低反复当中，我才是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平衡。那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家人，可是家人也没有把这样的状况当成一回事，他只觉得你又在钻牛角尖了。可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并没有办法靠自己，那我帮不了自己，但是感谢主，因为接触信仰，让我在这病痛折磨期间，接着聚会祷告、唱诗歌，然后听道理，心里慢慢得到安慰跟医治。那神也在这段时间安排了很多好朋友，承受起我在发病时候的那些无理取闹，还有好多人适时给予的关心和鼓励，让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分享我的见证。以前当别人在说一些灵异事迹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或者是怪异乱神，我并不相信。可是在那段时间，我却感受到很多我不明白的事情。我发现我的生活会随着我读到的圣经情境有所起伏，躁郁症会影响我的精神状况，所以我以为那是那样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我产生幻听幻觉。可是那时候我住在五星街，每天回家我都必须经过一个庙，那个庙有很多的那种铜人，对，然后有一些土地公庙。那以前妈妈告诉我，只要不平安，你就去庙里拜拜，求神给你祝福。可是我每次我经过，我都觉得有莫名的恐惧感，我都觉得不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吗？怎么会让我那么害怕？那回到家里，我的耳边常常也会有一些尖锐的声音。那睡觉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好像有睡在我床底下，一直在拉我的脚。那这样的状况常常让我接近崩溃。那信仰还没有坚定之前，我只能一下子心惊，一下子祷告。那最后是神的大能，是让我想依靠的。我后来就每天就听着诗歌，播诗歌，然后不断的求神帮助，才能勉强睡着。那时候看圣经，总是翻到耶稣赶鬼的篇章。 后来询问了松山教会的江执事还有校传道，我才开始把身边的一些佛书经书都销毁，因为我不相信有鬼神。可是在那当下，这些事情真的让我体会到，原来有些东西是真的是我看不到的。那每销毁一次，我的状况就好一些。最后我是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个篇章，有个景况是或在水里或在火里，那我觉得这样的情形好像是我在承受的一个状况还有痛苦。那圣经里面说，神说要有信心，也要进食祷告才能干跪。那虽然我那时候并不明白什么是进食，那但是我就依照我能理解的整整饿了一个星期。我想或许是神感动我的顺服，为我抵挡了这些征战，那我的生活才可以回归平静。突然没有这些搅扰，其实心里面是空空荡荡的，那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嘛，自己要干嘛。赶完鬼之后，我觉得自己比较像鬼魂，我不敢回到过去，不敢用过去的方式再做决定，那我也不敢问别人，因为对人并没有信任感，那也害怕别人给我的异样眼光。所以我对神对我做的这些事情心里面又感谢，但是又生气。我常常对神发脾气，然后又很任性，只觉得说你为我做了这些，但是我竟然一点都不明白说这些到底有什么用，那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那于是我跟神讲说，我想要了解，求你让我明白。那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异梦，那个梦其实没有内容，只有一个白色教堂很亮很亮的样子，那梦里面也都没有声音，只有一个意念，就是回家。就我知道说神要我回教会来聚会这样。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慢慢养成聚会的习惯。那在我领受圣灵后不久，我们的妈妈在脚踝处有一个小小的擦伤，那以前都是抹草药或自己包扎一下就可以痊愈，可是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处理都处理不好，而且还有一些溃烂，那医生还说要住院观察两个星期。我心里面很紧张，怎么这样一个小伤口，以前小小的处理一下马上就好了，怎么这次变得那么严重。可是感谢主，在大家带祷的力量之下，妈妈在医院里面没有任何病痛的折磨，那植皮后到现在恢复状况良好，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带祷的一个力量。之后在2015年4月的时候，是春季灵恩布道会的期间，教会提名受洗，那时候已经慕道一段时间，那我心里虽然愿意，可是面对传统信仰的家人还是常常让我觉得很沮丧，然后因为常常跟他们吵架，也常常觉得很自责，因为信仰跟他们争执过很多次，然后我也把妈妈气哭很多次，那也让妈妈难过到不吃不喝，那也被家人斥责不孝，被主忘踪，那也因为这样差点断了亲人的关系。那虽然尝过主恩，明白这份信仰的重要，可是也因为害怕他们的情绪还有健康，就让我现在这样的一个两难里面。家人的反对加上我的个性并不受束缚，我就觉得来到教会好像要很中规中矩的过生活，就好像很多的规矩规则，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去适应。所以后来想说算了，反正受洗还有很多机会，我就忍不住往后推脱，所以那时候连聚会的时间也减少了。那我的自大又出来跟我说，试试看，反正应该没有什么差吧，反正听了那么多道理，也抓到一个学习的方向，自己看圣经，自己灵修，一样是走正道。可是没有想到神仙安排了活泼的沙漏教会的一个何慧芬姐妹来牵引我，让我知道其实爱神的形式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且神的道是活泼的，破除了我自以为是的设限。接着在四月初的时候，我的爸爸检查罹患了皮肤癌，我心里又慌了，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一样发带祷文。可是那时候也同时快接近受洗了，那受洗又是一定要经过父母的同意，那唯一坚持的力量是我知道大家都在为我受洗的事情代祷。那最后是 内湖教会的执事打了一通电话给我。我在那当下我突然明白，父母很重要，但是也是人，人是神所造，那我都是把人放在神之前，可是我应该是先把神摆第一，其他神会预备，因为神爱他的儿女，我的祷告神也一定会垂听。所以我就这样子怀着忐忑的心，然后就跟神祷告说，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受洗，那也求你医治爸爸的病。那爸爸的病原本以为是死亡率最高的皮肤黑色素癌，然后没有想到报告出来是最普遍的基底细胞癌，所以动了两次门诊手术已经没有大碍。而且很神奇的是，爸爸是长一个痣就在鼻子这边，然后刚好在法令纹上面。然后我的爸爸很爱漂亮，他会发现那个皮肤癌是因为照镜子怎么觉得这里有一个痣一直慢慢的变大才去看医生。那动了两次门诊手术之后，等于帮他做一个拉皮手术，所以他现在就觉得反而有点回春的感觉。那神赐的奇妙平安就让我度过这样的两难。受洗成为新造的人，其实不是让我瞬间变得完美无缺，但是我觉得是神给我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神给我第一个功课叫做饶恕，我才发现原来从心里饶恕一个人是这么的难。在创业之后，很多藏在心里压抑的愤怒，其实在神面前一点都没有办法隐瞒。那愤怒遮蔽了我的心眼，让我的世界充满了阻碍。每次我去到教会，教会有神同在，心里面都会感到很平静，还有很安心。可是离开教会，又我行我素，用自己原有的方式在过生活。受洗之后，我的考验才真正开始。神开始把我引导到正确的道路，慢慢的让我看到自己的缺点。起初因为害怕，就觉得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那会不断的想逃避。可是越不面对，心里越受束缚。神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但是我发现我对自己一点都不诚实。我以为压抑住这些感觉，往好处想，保持正面积极，事情就会不一样。可是心里面无法消除的愤怒感，一直让我看到的事情都充满了缺点。那焦虑让遭遇恶化，情绪化成为我生命中最大的一个破口。最后我终于敌不过身体的脆弱，必须停摆工作休息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没有工作收入，心里会很紧张，那我只会不断的埋怨自己，埋怨神，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连一个工作机会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维持下去，那我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开心竟然成为最大的奢侈品。后来我才明白，在彷徨的这段休息时间是神给我最大的恩典。我参加了网络福音小组，去关心忧郁症患者，自己的病却在鼓励别人的同时被神医治。那神也借着约伯记让我看到人的限制还有神的大能，读约翰福音让我体会到神与我同在，肚子饿的时候让我唱起诗歌196首，有隐藏玛拿为我筵席，取之无穷用不竭。孤单的时候，家庭聚会可以让我再度感觉到家庭的温暖。看不到方向的时候，也坚定我的信心，让我知道要先求神国神意。2015年11月26号，我想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当我再次跪在床前，我终于不是跟神说我要什么，请神帮助我什么，我只是很想把单纯的笑容给找回来，可是我却连这一点能力都没有。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异象，是一个很亮的白色大门，门突然被打开，走出一群小朋友，年龄大概都5、6岁，那他们都穿的衣服都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白，而且笑得很自然，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哈欠，那有的在玩耍。那我就站在他们的对角，很羡慕的看着他们。在那个意象里面，我的年纪好像也回到5、6岁。那我看看 自己手脏脏的，脚脏脏的，那衣服也破破脏脏的，那就像一个小乞丐一样，就跟他们完全是格格不入。那我就看完自己之后，我就再抬头，我就看到门里面又出来一个大人。那一看我，心里面就知道那是谁。那他跟我招招手，叫我过去。那我心里面看看，我就看看自己那么的脏，我不敢过去。然后他好像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又跟我招招手。那我心里虽然想，但是又很害怕。突然间他蹲下来，他一蹲下来，我就很像磁铁一样被吸过去。那他一把把我抱起来，我再看看自己，我觉得手变干净了，脚变干净，衣服也变干净了，就跟旁边那些小朋友一样。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我心里面的空洞很像被神很温暖的一个包围住，那是一种重新被接纳的感觉。那次日的聚会正好唱起诗歌157首，罪得赦免就是神国，耶稣同在就是神国。讲到的内容刚好是启示录21章，看哪、我将一切事都更新了，又说你也写上，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同时诗班殿是诗歌歌迷，正好是神要开道路，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和应许，风雨之后必有彩虹横跨天上人间。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好像也不一样了。我突然能体会，不论年纪、学历、身份、财富，每个人在他的生命旅程当中都有他要承担还有学习的，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也明白自己的软弱和不足，心里面多了一份体谅跟包容。我原谅自己的不成熟，也开始学习去修复关系，把自己过去没有做好的重新再做一次。2015年12月13号，我在南港教会陈慧兰姐妹的介绍之下，认识一样在异地工作的林哲黎弟兄，就是我现在的先生。我虽然在那时候已经是适婚年龄了，但是其实经过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还很欠缺。那一刚开始面对这样的一个介绍，我心里面只是很想敷衍了事，就觉得反正时候还没有到。可是神的安排却很奇妙，他安排了一个对感情认真的人来跟我相处，让我不得不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情。那起初我就对婚姻、对感情，我自己还是跟一般人一样，设了很多自己喜欢的条件，不论外貌、学历，还有他的经济条件等等都一样。可是唯一得神喜悦的，应该是我的希望里面有一条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从认识、见面、相处，我设的那些其他一般的条件，完全在祷告中一个一个被神删除，最后剩下的只有信仰。可是让婚姻从零开始，让信仰成为唯一的基础，对于那时候刚信主不久、信心还没有很刚强的我是很害怕的。可是就是有一个力量告诉我，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跟哲黎认识2个星期后交往，3个月论及婚嫁，6个月提亲，9个月结婚。除了少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祝福之外，没有亲友是支持的。大家都觉得我是被感情冲昏头，我并不认识他，一定是还没有想清楚。那父母的担心和不赞成，更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前进。那时候神好像也又给我了一个功课。我想起受洗的时候，我也是因为父母而摇摆不定。那时候是先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受洗成为基督徒。可是这一次好像必须自己突破。后来在祷告里面，我想到两个圣经故事，一个是亚伯拉罕献上爱子以撒，一个是罗德的妻子舍不得繁华的索多玛，回头变成岩柱。我突然发现自己的信心原来那么的不坚定，仿佛神在问我说，你要父母还是我？你要神国还是世界？光跟暗是不能并行的。感谢主，为神坚定，神必预备。我们筹备婚礼的时间并不长，就短短2个月。 然后跟家人因为信仰的不同还有习俗的不同，在这两个月之间有不断的有不少的冲突。那时间看似不够用，主耶稣却给足了足够的资源。同时我们的婚礼其实是夹在两个台风之下，一个是莫兰蒂台风，一个是马勒卡台风。我们婚礼是在9月16号，只有9月16号是大晴天，其他都是台风加工的一个时候。所以就很感谢主在我们婚礼当天赏赐我们一个大太阳。那最让我感动的是有机会让对基督教很排斥的家人还有亲戚走入教会观礼，然后得到家人的认同跟祝福。那同时夫家也给我很多的关心跟疼爱，原本以为失去了，却在婚礼那一刻反而失而复得，而且得得更丰盛。那我跟哲理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并不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才论及婚嫁。我们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同，背景不同，条件不同，喜好不同，观念不同，所有东西都不同。那唯一的交集就只有信仰。感谢主让我们结婚至今几乎都没有什么争执。那每当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也懂得放慢脚步，把不同意见交托在祷告中。那或许也因为没有其他的共同点，我们才愿意学着进入对方的世界重新认识。那现在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任务，让我们开始学习当父母。过去我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小时候他们常为了经济吵架，所以我总觉得有钱才是一切。这个世界也告诉我要的是出人头地，荣耀父母，认为有钱有地位有名气才能拥有好的生活品质才是幸福。我也曾经想靠自己的力量跟这个大环境搏斗，忙忙碌碌掏尽我的一切，结果换得一场空，还差点失去所有，赔上性命。后来因为神的怜悯和救赎，才让我可以拥有不同的人生。神爱我从来不是因为我够好，而是他相信爱能让我变好。从2015年受洗，2016年进入婚姻，2017年准备当妈妈，我觉得生命很像被360度大翻转。主耶稣不仅在异象中给我了拥抱，更在现实生活中给我一个生命，一个世界，一个家。把生命的苦难化为恩典，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感谢主，将这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大能的神，平安喜乐赐给神所喜悦的人。阿们。我的见证分享到此，谢谢大家。